三书圣里面强调，就是前面的初善、中善、后善这种的，就是以这种发慈悲心这种的方式，做所有的修行，但是最后会向普天有情的众生成就正觉。这个先和后面都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成就佛果，然后就是做这个修行。这样的话，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有这种的愿望和心发心的话，就我们说这个是大乘佛弟子的一种自然的一种特点。所以像阿底夏尊者讲的一样，说内道和外道的区别就是皈依，大乘和小乘的差别就是发心。一般这个你们那个发本的这些不要乱挂，这也是以前我们说的一样，就是其实法本就皈依的里面有了，就是说把它当做一种像是一片黄色的布片，都当成是三宝所依一样的，就当有这么一些就是意识，就觉得这个三宝的殊胜，了解这个功德。法本来本来讲的话，也是只是证悟的这个地图一样，所以要好像是恭敬，可以法本可以供起来合掌然后供养这样。所以就怎么讲呢，不要想这个，只不过是好像是心里面想的接着是心灵鸡汤书一样，这样的话这个不好。所以我们大概这个刚才里面读的时候也一样，发慈悲心的这个方法，伽玛拉希拉上师这个就是具体的写的很清楚，说在这些浩瀚无边的这个六道三界一切的这些众生，每一道的具体的苦，大概就是它的性质是怎么样，就不离开这个三苦，苦苦、怀苦和行苦。所以特别是在欲界的众生呢，就是可以直接感受到这种苦的这个成分特别重，就是坏苦和苦苦的很明显的。辛苦当然是根本的这种执着，一切法具有幻灭的性质，这些就是以及没有证悟的这种无明受无明的苦，这样的话就是很明显的有。但是色身肉体和以这种欲求食物、欲求这些生源繁衍后代，有这样的一种特质，就是人类的一种动物这一类，就是有这些特点嘛，食物和寻找这些。所以这样的话找不到食物，或者是挑剔食物，找不到这个适合的，就是以繁衍后代的一种对象对境了。所以这些都变成就是很多人说啊，这个就是婚姻家庭然后工作，然后很多人还有讲自己的一种事业，但是这些事业很多都跟自己贪求更大的这个习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贪心是很重，所以贪心重的时候烦恼也重。所以以前有一些大德讲的一样，说一个人贪心重的时候，包括他去赚钱的时候也好，就是这个赚钱的方法可能一般上班工作的人这些就不一定，但是还有很多人做杀生的事业，然后就是创造很多恶业的这个开发这种的产品，比如说让人浪费时间呢，让小孩子就暴力游戏啊之类的，就他赚钱的方式可以给别人其实制造很多的这些散乱和痛苦的这种方式。当他就是花钱的时候呢，就是又制造新的痛苦，就是说吃肉喝或者是就是钓鱼或者是杀生这类的，就是说当他收集这些赚钱的时候，当他花钱的时候，这种的消费或者是各种行为生意当中呢，也是埋下这些对于其他众生身心造成困扰和伤害的这种的行为。但是说这是贪求自己的这种怎么讲呢，功利利乐，所以这种游漏的这种利乐上面就是花很多的时间。所以三界六道里面，然后讲到这些稍微就是色界的这些众生的话，追求这些禅位禅的这种的禅悦，有很多人在居士之间也说这种 就说他境界很高了，他已经感受到禅位了这样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你如果没有突破这些的话，这也是一种苦，就是我们所说的蜜蜂站在蜂蜜上面死掉的这种的苦，就是他也是在这种禅悦啊、禅喜啊这一类的里面一直很执着啊，这个喜乐，最后没有突破这种的，最后死于就是执着一个。但是最终来讲，这些我们上一次说的样四禅呢，这些就是境界慢慢也会幻灭的，它不是一个一直你能够就能安住的一个永久的一个地方。然后像，无色界的这些众生，看起来有很长时间的这种安乐、平和的这种无际的这种乐，但是最后发现这些也是不可靠的，也会有落地狱的这种循环的。所以，主要是没有证悟空真见的这个基础之上面的安止和寂静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带来这种解脱。所以这个书上面讲的就是说，看到这一切的苦，有一些人说，如果人世间如果别人情况好一点，都羡慕得不得了，说有一些人有名声，有一些人有财富，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怎么讲呢？相比较，有很多人喜欢，有些人就比较孤苦伶仃。这种的细微的一些比较里面，都很向往，就是某一个职位啊。他自己在最下面的职工的话，他觉得当一个头就已经很幸福了。或者有一些人野心更大，想当一个国家的这种领导，这种的。但是我们就是佛法修行当中来讲，这种的追求是很渺小的。所以，他虽然也许就是平时这些都很难达到的，也很难得到的一些，需要经过很多努力。但是，修行的人如果为此去祈祷、去发愿，然后仅仅是为了运气好一点，得一个职务，或者是买什么东西，发这样的愿的话，就有点像，非常不成熟的这种修行。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刚才讲的样，最终可以把它归类为一种的幻灭的法，所以要发，修行的最珍贵的一种特质就是真正的发菩提心，这个是比较少的，很有少人有智慧有远见，或者是有这种善巧，的这种能力能够看到修行当中的这些功德，然后我们就前几天讲的呀。世俗的，包括人道的这种利乐，这是快乐和幸福，很短暂的，一刹那间就可以就是消亡、消解。就包括一些社会上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他死亡或者是在他崩，有些公司一样，几年前他还好好的，几年以后就再大的这些跨国公司，有时候都要关门的那样的一些。就是，就世界的变化因素特别多，然后人的死亡的因素也是如此，所以很少人能够预料到自己明年这一年里面我过不了这个关，除非是一些特别老的人，可能稍微有一些这方面的可能性的猜测以外，很多壮年或者是得病以及意外死亡的很多人，都一睡觉就不会一个人的死亡不会有任何，怎么讲呢？感动就是震天动地的这样的动静，就无声无息的就一呼吸就死了，就没有什么。以前好像那个作家仁波切他有一些演讲里面说，这个是人死的时候，就是说你呼吸呼出去没有吸进来，或者吸进来没有呼出去，这个就叫死亡，不是特别怎么讲呢？要计划很长时间要发生这件事情一样的，有时候就很容易发生的，一个心脏病抽搐几下人就不见了。所以大概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就是在修行上面的目标来讲，要生生世世修行，修行的一个决心，这个很重要。然后再一个就是，尽可能的看到利益一切众生的这种功德，这个不是一个人，就是随便头脑里面想一下，对社会或者对众生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只是这样。而且我们所说的这个修行的发的愿力， 或者是新的这个，就是说，无量的这个发心的话，得到无量的功德。阿底峡尊者也有这种的，就是说众生无量，所以你的心这种发心，无量的时候，就是说相应的这种，品德也是无量的，功德也是无量的，所以就是这个特别重要。那我们前几天不是有这个，说把就是正念的，然后或者是这把这种的愿力转化成一种悲心的话，就是可以改变一切。这个好像也是跟现在物理学上面有这种量子的这种特点，也就是说，你的心在细微物质上面，你的心特别就是决定性的很大的这个作用，就是起很大的作用。所以粗大的意识上面，你说这一个座山在前面，然后你怎么讲对它的你和山之间，你的思维和山之间的这种改变啊，这些不明显，好像你根本觉得好像你怎么想或者是你的态度是什么，发现什么，根本对这座山来讲没有任何意义，好像这样。但是，一切的这种巨大的东西都是由细微的事物构成的一样的，在细微的、很细微、极细微的这种层面看的时候，你的心是直接可以决定那一个现象的这种在细微层面的这种出现或者是消亡。所以这样看的时候，也是一种间接的，你可以看到心的这种的力量，虽然它是比较隐秘和细微的层面的这个，但是的确不像就是这些都是科学的有证据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发心或者是你的态度，或者是这种的一种力量，所以我们就是修心的时候发这种的悲心呢，就是说愿一切众生解脱这样的一个生生世世的发愿。就是，就是说，时空只要存在，不是以前有这种几天菩萨发愿呢？只要众生仍然在这种时空当中受苦，我愿意就是利益了众生，直至他们就是圆满正觉这样。所以有这种的，纯正的一种真诚的发心发愿的话，这功德无量。然后修行的这个力量也从这种的平行里面就是升起来的。所以总之，这个说轮回，就犹如这个火坑里面一样的，主要是 有这种贪嗔痴三种的这种毒，或者是无毒三毒这种的火焰呢，就是燃烧的这些六道一切的众生，所以如果是我们说只照顾自己的欲求，只照顾自己想成就、想发财、想这种的，比如说得到修行这样的一种向往、幸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修行的人，至少不能够把它变成就是只管自己的这个利乐，而甚至是把自己的世俗的这种快乐，怎么讲，建立在欺骗别人，或者是伤害别人，操纵别人，类似的就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的这种的自利的一种方式，绝对是可以尽量避免的。就是说，如果作为修行的一种要求的话，说小乘佛教这样的话，也是避免一切的伤害，然后从这里开始的。如果这个大家很犹豫的话，肯定就是佛法修行上面的根本有问题的。然后就是说大乘佛教的一个特点，也是说，不仅我需要快乐，他们也同等的权利和同等的这种愿望，这种的愿望向往幸福都是平等的。所以我就是说，利益他人的这种同理心和真实的发心，也来自于就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认识。然后说，哦，我既然是希求这种安乐，希望避免痛苦的一个人的话，那所有的众生，有一些人说动物可能他没有这个要求啊。就是这种，但是你可以很仔细的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基础性的，你跟任何一个动物就是沟通，特别是我们人能够沟通的这种的哺乳动物也好，这些，他们都在就是挣扎恐惧的地方，挣扎就是被吃被消灭的这种的对境， 然后都希望就是从这个身心这种极限不愉快的这种当下，这种逃脱的这种想法，甚至很明显的对人的心理啊一样的，就是他们也能够表现出这种怎么讲呢？复杂的这种感情和这种保护自己的一种的习性，甚至避免第二次受到同样的伤害的一种方法，他们也着想，所以有一些不见得那么有聪明的，但是就是说，一切众生希求安乐，这个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就是怀疑的一件事情，所以基于这种的原因呢，就是如果人之间如果说植物人，或者是身心比较残缺的人，如果被人歧视，这样的话，很多人觉得这是很不道德的。那动物可能身心更是处在一种更加无明的状态当中，我们完全忽略他们的利益，完全就是奴役他们、杀戮他们这种的特点的话，对人来讲也是错误的一件事情。基于这种的心，就是说，如果应该更加的照顾他们，有能力的情况下。他们的能力也许就是自然的生物的这些能力，他们和习性有些很强的，但是智力的这个上面可能也许有很多地方也不及人的地方。当然人也不是最厉害的，也有比人更高级的这些生命。但是如果能够在怎么讲，政治正见以及能够修行这种的精神，能够了知这些现象、分析透彻这样的一些洞察能力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更应该就是产生一种，同理和深切的一种爱心，去利益他们，希望他们就是像有一些人，大人说，老人和儿童这种身体和心智上面也许不没有那么强壮的情况下，伤害他们是一种更多的罪过，一样，就是当这些生命处在比较弱势的状态下，我们去伤害他们的时候是比就是怎么讲，就是更大的一个错误一样的。所以这个上面也有就是对比每一个道的众生这样子，所以而且说不仅仅是一个唯一就是自己的亲人这种的概念，但是所有的这些十方的有情呢，都应该就是训练自己展露出这种自然的这种平等心，然后欲拔所有一切有情的这种的痛苦啊。从感受和理性上面两个方面去训练，训练自己。有些人说慈悲心仅仅是一种的感受，其实我们从好好学习的这些刚才讲的那些道理，并不是一些简单的一个感受，但是你经由这种理性的分析和推理，最后决定就是这种慈悲心其实是个正确的做法，善举和正当的一种的作为，所以。就是说，我很有慈悲心，但是他们说，我的慈悲心就是当别人很糟糕、疾病的、贫穷，或者是遭遇这些厄难的时候，就升起一种关怀的心。这种心的话，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说，同体或者是无缘这些悲心的这些层面，有很多。所以。就是，其实因为这个修辞中篇里面最主要的两个关键就是，修习这个直观禅定的这个部分是它的重点嘛。但是如果修习直观禅定的这个基础的话，如果前上一课我们讲的这个没有真诚的一个出离心，再加上这个部分就是结合上一个部分的一部分和今天说的这个没有真正的这种慈悲心的这种见解和相续当中的一种的功德的话，修直观也就变成像刚才讲的那样，不能突破太大的，那还在有执着的这种状态啊，不能离开这些三界的这种乐受，然后或者是，就是说，仅仅是自己达到一种无记、没有苦的一种的心愿望，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离大乘佛法的修行圆满的这些道路的话，还是比较远的。所以， 所以一般我们，很明显的一种感受，就是说你的态度和心愿这种的，特别是一个人的态度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就是对周边的环境的一种改变，包括你自己的内心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心呢？所以上一次我们就是大概提了一下说，在一些有慈悲心的这种力量很强的情况下，即便在处在一种，不好的、不友好的氛围当中，你可以就是转变这个氛围。如果一个人是很自私的、自我的一种心态，你可以破坏一个有，怎么讲，友好的一种氛围的一种状态，你也可以就是，没有别人你在，就是有比较爱心的一种状态的一种显露别人这样的话，你也把它可以理解成一种的。怎么讲呢？不真诚啊，敌意啊，这样的一种心态，然后最后导致你可以用你的负面的态度影响和，带领别人产生这种负面的态度，最后大家都不欢喜，这样的。如果一些人呢，就是有这种的，慈悲心的一种比较强壮的一种状态，他在任何的场所、任何的时候都能够转化别人的烦恼，然后就是说，他让他们产生一种安乐或者是信任，这样自己也不会感到孤苦伶仃了，或者是内心当中产生太多的疑惑和恐惧的心，比较平稳坦荡这样的。所以就是一种慈悲心带来的功德，就是我们上一次讲了好多功德，其中这个部分也是说慈悲心的这种态度能够转化所有的这种生活当中的，就是说慈悲心如何落实到生活当中，这个是就是结合修行的一种道路，所以这个很重要。平时比如说我们就是读任何一本佛法修行的这些慈悲心的书啊，然后包括就是转化就是世寿的这种的修行啊。这样都很殊胜，但是如果就是生活当中没有悲心的话，你书里面读的再多的这个，也最后也变得没有太大的用处。只是说你知道有这些方法可以修，但是没有真正受益于这种的修行，这种的方法。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你每一天当中，日常生活当中的观察自己的心，然后有看到这种。那日常当中，实践慈悲心的这种有一种怎么讲呢？力量，就刚才说的一样，当你处在别人的职责当中啊，或者是跟人的一些交往，有一些人很害怕这种就是看到别人就是不喜欢他这样，所以必主动的躲避，变得心灵很脆弱。慈悲心的一种状态的话，没有什么害怕的，因为你的一种心是开放的，正派的一种心。然后能够接纳别人、容纳别人，不害怕，就是与公众见面，或者是跟一个人就是对谈，他们流露出任何贪嗔痴的话，你没有什么，马上你也展露贪嗔痴这种的恐惧，而是一种平和，能够怎么讲呢？感受或者是原谅，有一些以前我们你可以看到有这种特点，说我慈悲心是对。善的人，有些时候说对这种自己向往的一种的特质，在这个人身上有的话，我可以展现慈悲心。就是说，有些人自己一点都不愿意为家里面做任何劳动，比如说扫地啊、洗厨房啊，或者是餐厅啊这样，但是可能愿意去邻居或者是同学，或者是到一个富有的一个地方啊，就。或者是富有的家庭，比较勤快，富有的人呢、碰到的时候好像显得很有活力这样。所以，对一个不善的人，就可能失去耐心；但是对一个善良的人很有耐心。然后对一些我们所说的世俗当中比较卑贱的人的话，容易起贪嗔和嫌弃的这种心。然后对一些高贵者这样的话，你说做什么他都很愿意， 所以这种的，像刚才这里面讲的，主要是平等嘛，平等的一种悲心的话，不管这个是恶人的一种显现，或者是一个善的一种特点，一个富贵或者是贫穷，或者是说，有这种外在的这种的富足圆满，所以你不会因为这些外在和这些习性上面的条件而去区别对待一种善的一种状态。基本上你都知道这些都是平等的，各种业缘的一种显现。所以对有一些人展现出来的这生与意的这种的造作或者是烦恼这样的话，你是更有一种的状态，就是觉得哦，这我可以原谅，或者是怎么讲呢？这个人本身处在个比较不好的境遇当中，如果有一些不好的这种生与意的显现，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自己是受到这种的苦，所以从无明上面的受苦，或者是烦恼上面的受苦，都比较重和轻的差别。所以就是说，我们的态度如果这样转变想的时候，就不会失去耐心，不会有这种怎么讲呢？很大的区别的这种的对待的一个程度，差别。刚才这个后面就是，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训练自己的一个方式。所以慈悲心的，比如说有一些人，刚才我们讲那样，说有一些人态度的差别，说我们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干扰，所以一定要有这种很强的实践慈悲心，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有更大的力量，是一种理性的准备，情绪上面的一种的准备很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也是随着情绪转变的时候，当别人的情绪态度转化成比较恶劣的时候，你以为这就是要以火以水兑水，以火兑火一样，这样的是社会的习性一样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是最是恰当的，然后没有这种空间，更有耐心啊，或者是平稳的，自己失去这种的，怎么讲，安住或者是平和的一种内心，所以很容易就是水涨船高一样的一种的，就是烦恼也显现，所以，比如说有些人说受不了别人的愤怒，有一些人受不了别人的嫉妒心，有一些人受不了别人的这种傲慢的心。如果一个人态度刁蛮的一种状态对你的时候，你更不喜欢就是被他就是藐视啊，所以你也希望就是压制他的这种的烦恼，就是要对抗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这样的话有很多时候就变成怎么讲？其实你可以观到，不是在看一个直接的一个结果，也许别人会缓和，但是你们都培养了一种的习气，这些习气特别是关键的，就是说不断的用嗔恨来压嗔恨，不断用傲慢来压傲慢，不断以这种相互嫉妒竞争的心来相互这种压制和制衡的一种的力量啊。所以有智慧的这种的修行的道路的话，不应该停留在，就是简单的这种就是斗争一种的对抗的一种的情绪的状况下，所以我们刚才讲这样德行高和差，就是财富的这种多少，贫穷，身体的这种体型强弱，所以慈悲心可以延伸到含摄到所有的这种细微的层面，内心的这种层面上面。比如说现在有提倡这个环境保护啊之类的一种状态。所以也可以从这个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有很多人真正的就是想到就是利益他人，也包括在这种保护环境，给其他的生命和未来的这些众生都有一种好的这种状况。如果我们很自私的用完所有的这些能用的东西，糟践就是可以就是不惜后代或者是其他人的一种生活生存的一种环境，我们很少关心，但是如果说这个是你将来居住的地方，我们会更加关心；如果是别人将来会在这里居住的话，我们远远就是没有这样的爱心。以前记得好像有这边在美国有房子这种， 被银行收走啊，这样要他们要转卖的时候，很多人就里面乱糟蹋，就是说他反正这个糟蹋对他来讲也没什么好处，但是就情绪的一种平衡了，反正就是糟蹋这样一下，发泄一下这样的。但是如果有一种稍微有一点正见和智慧的人的话，就觉得虽然我住不了，也给别人就是，或者是组织或者是一些个人的话，不用就是制造无用的这种痛苦，或者是更多的这种展现负面的这种特点。所以，慈悲心，具体落实到一些社会和生活当中，这个就是特别重要，不能就光光。有一些美丽的句子挂在嘴上，然后觉得已经很满足了，很了不起，这样的话就不好。所以就是说，这个里面建议的就是说，先从家人、亲戚的这亲近的人周边开始啊，慢慢慈悲心会扩散到周边的陌生的人，然后到朋友这些里面，然后再到社会上，这种的。都是训练慈悲心非常有效的方法。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一个家庭的和美，家庭每一个成员都有某一种的，好像就是都有角色，它可以就是一个杠杆一样撬动，就是整个家庭的一种氛围。比如说，一家人吃饭，有一个孩子或者有一个父母亲很不开心的话，其他人都失去那一个早餐的这种愉快的心是很容易的。所以，就是一个人就是破坏性的情绪，可以就是传染一样，它也是力量很大。但是很多人只管发送这个信息，但是不收拾这个垃圾一样的是吧？他不会去维护这样的改变这个。所以就是具体。有一些人说我很有慈悲心，但是我从来不做任何家务事这样的，但这些肯定就一般。如果你是真正的有这种的想念替别人着想的心，慈悲心的一部分了，这个也是利乐他人的这样的心有的话，也许不是这个不是一个渡彼岸的一个直接马上这个，但是就是在你连就是很细微的这些地方都。一点都不顾渡别人的这样的智慧有没有就不好说，就是如果有的话那也很好，那也是很大的功德。但是既没有就是渡别人的真诚的心，也同时也没有任何就是利乐今生的这种心的话，就是我们说修行啊，或者是这些，有的时候很玄的其实，所以就是从自己周边的这种人和事。当中训练自己，看到自己像一面镜子一样。以前就是说是周边的人和事物本身是对自己修行当中最有利的这些顺缘啊，就是机会，就是修行的机会出现。包括对你生气的人，排斥你的人，或者任何一个人的话，都是最珍贵的这个修行的机缘。如果没有看到这种的状况，然后陷入烦恼，纠缠在烦恼里面。血过滚雪球一样，烦恼越来越大的话，这个就是受制于无明的一种特点。所以，这个就是说，很一个家庭的最里面的一种的状态，就是说你如何对待在这种家庭的成员或者是交往当中修行这个慈悲心了，这个就是说最里面的一种的怎么讲呢？权益啊。然后再到你任何一个人去有工作啊，或者是有同事相互协助，或者是同事之间又有竞争，就是位置上面的竞争，工作谁多做少做，分配上面的这种争论和问题。但是就是说这些可以找到一种平衡，但是就是利他的一种的心啊，在自己能做的一些范围里面，和自己能够承受的这些承担的一些应该承担或者是应该承担的这种里面做正直的一个人。然后也是悲心的一种的特点，就是你不会找任何其他的借口推脱自己，把自己对这些做的事情放大，把别人做的功德放小，做的这反正种种的这一类的习性嘛，所以这些都变成就是说，具体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慈悲心是真正在增长的话，你可以看出来。 就是在这些上面的取舍上面。所以以前有一些人也有这种特点，是吧？很喜欢在任何朋友圈或者是里面讲很多国际大事、国家大事，但是自己周边的家里面的或者是社区、小区的这些垃圾桶倒在那边，他也不服一下。反正，但是说起这个国际的这种很多事情的时候，那是很激动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可能颠倒了。我们刚才说的，才先从就是自己身边开始。然后慢慢这些做圆满的时候，再可以扩散这种见识上面和行为上面，不然的话就是变成一种完全隔空的一种空谈了，然后不利于这种修行，也是一个状态。就是如果再真正可能的话，慢慢关心六道一切的有情众生，或者是先关心我们讲的环境保护啊之类的，也是很重要的。说他们看地球的时候，不会把它看成一个死的东西，死的东西，它是一个整个所有的生命的系统的维系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生命系统一样。所以如果这些方面，有一些人也许会很会写文章，基于一种爱心和利他的心，保护某一些江河水源的干净，就是做人提倡一种作风啊，就是一种文明的素质，如何做的？比如说，在国内好像这个，有很快的一种的，很惊讶的一种的发展，说低碳生活这种概念，发展特别快，所以这个我们也很吃惊，他们就很容易就是在一些上面马上可以就是，怎么讲呢？学习这种的生活方式，很多人有这种的意识，说要低碳生活原来那么重要，会影响到很多全球的运输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些碳排放啊，这样。所以每一个食物或者是所吃的所用的东西跟这些气温的变化这些挂钩的一种想法，这个很普通的人都有。我记得好像我很这么讲的至今他们的这种这么讲的意识真的很好，非常好。所以就类似的，就是有根据，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跟这些宣传媒体宣传也有关系，但是也有一些人会写东西啊，就觉得啊，这个是一种文明的一种比较柔和的生存的一种方式，不会就是说破坏性很大的一种生存方式一样的。所以然后就是说你真正看不到的这些天界的这些，大部分人看不到，也有些人可能能够沟通啊，这也不好说。但是地狱的众生轨道的众生这些的话也发这种悲心了，就有些人愿意做火供啊、灰供之类的，火供就比如说火石、水石之类的，也有一些人就不理解，说你把这好好的食物烧掉干嘛呀？还不如发给贫穷人呢、啊，这样的想的。但这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每一个人就是位置和所了解的这些有点不一样，所以不需要就是一定坚持什么。但是从自己自身的这些上面可以。在自己的这种真实的这种认知的基础上，作为一个修行的基础。然后如果你根本也不相信，但是也就是不是发自悲心，但是你要常常做一些活动啊，跟着参加活动的话，这个也没有意义。就是如果你还是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东西，你去发这些食物给贫穷人啊，你自己觉得这个比较好，也是可以做。因为主要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发这个菩提心的，发心的这个，没有发心的，的话做很多事情，间接上面就是有帮助，但是，根本上面就是让你升起这些间接，让他们变成就是自然的这些，就是你是你自己变成行为的一种自然的反应，这样的话没有太大帮助。我们以前讲的一样，就是说你只是。尊重一种的习俗而已，做这种习俗上面的一种的配合。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这些生活当中的善举做开始去实践的，来利益众生，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能够真正的从 我们就是四圣谛里面讲的枯寂灭道一样，就是说你从因上面、因位上面转手，然后慢慢这种的习性正面的建立，然后你的这种福德这些都成熟的，善果也慢慢成熟的，就是我们是从根本的因，就是发心动机转换了这些贪嗔痴的这种的习性，自我中心的习性，然后一切为自己的一种的态度，然后这些转化的时候就是。因果上面来讲的话，所作所为、生与意的所作所为，最后都融入这种的慈悲和利他的这种善行里面。那果报上面，你即便没有今生今世得到证悟和就解脱的话，那下一世的话，已经累积了很大无量的资粮，去更进一步的能够利益众生。所以，最终很多人就是。觉得利益自己是真实的，但是利益一切有情众生比较虚妄一样的。但是有这种的想法的话，应该多就是从各个层面，就是六道一切众生和细微的粗细的，然后心的这些动念、发心的差别，然后从这个修行的善巧这些上面多考虑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就是，自私是很愚蠢的一个行为，自私自利的这种果报就是成熟的话也很可怕，所以。从这些观点里面和修行的经验里面，你可以得到很大的智慧的长进。然后就是开始，就是我们说的一样，你要希望一条河的这个不要污染的话，你从上源，就是你在不要停留在这里祈祷这个河水干净了，你应该是水源头开始一直清理的话，它就干净了。不要让它受污染的话，从水源开始。如果你已经到水尾巴，然后在那边祈求所有的水流下来的都是干净的话，很没用的。所以就是说，修行的愿，根本的动力就是企图和意愿、发心，这个就是源头一样的。处理污染的一样，净化污染的话，要从这里开始转变。所以大概就是。就是这个真正的，就是实践这种生活当中实践慈悲心，绝对是修行当中最珍贵的契机。所以，真正就是大家周边的人也好，在这个当中，如果每一天如果发现自己有很大的过失的话，不断的忏悔，然后如果就是有一些人事物的这些出现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是修行当中的也是很好的一种对境一样的，转变自己的习性一样。曾经好像上一次有一个伽马巴活佛讲一个故事，他说日语里面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但是说日语里面有两种说法对于忍辱、安忍的这个字，还有一种是三个发音，三个重音吧，就音节。然后两个人都很喜欢修忍辱，然后坐在一起以后说。哎，我这辈子最羡慕的，就最喜欢的，就是我自己也最擅长修行的，就是这种忍辱这三个字这样，安忍的。然后那个人说，我也最喜欢的就是忍辱这两个字。然后两个人争，好像就是说，就两个是对的，三个对的，最后吵得很不愉快，说安忍嘛，本身修要他们都喜欢修安忍，但是为了争说这两个三个字是比较准确的，另外一个人说。两个字的才是最权威的这个字，就有点吵起来了，这么，所以一样的就是修行当中肯定会出现，不注意的话，绝对是也会出现这一类的混乱、错觉一样的。所以大概就是从佛法修行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如此。以前。就是说，一切有情众生皆为父母，这样的嘛。就西藏有一个大的高僧大德，他也在讲这个，说他曾经小时候看到一个人，好像长相上面好像很这种凶悍的一个人，然后就是到这个大昭寺里面了。大昭寺里面，到的时候好像他是真正的就是那个脸都很虔诚的一个心，说，我这个。就是这一路的修行，怎么讲呢？就是不远千里这样过来，就是为了一切如有情众生能够得到正觉这样的一个心。 然后他说，即便是这样，看起来比较凶恶的，也许他曾经也就是杀过人，或者谁知道啊？好像看起来就是有非常这样的一个厉害的一个凶猛的一个人，但是在他的内心的深处，他有这种的概念意识，忏悔的概念，然后他也有这种的，就是，怎么讲呢？修行善举是一种他向往的一种的心，所以这个比较难得。然后真正知道一切如母有情，众生都是我相互依存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从家庭上面，然后从同事之间，然后整个关心这个社会社区，然后到一切众生这样的，一种的连接，一种的非常重要的一种紧密的，你也可以把它不仅仅是想象成，就是说功利性的一种的相互的存在啊，相互的依靠，但是真正是六道一切如母，就是全部都是母有众，母有情这样的，就他们都就是怎么讲呢？是曾经是在累生累世转世当中，在当过彼此之间的这种父母一样有恩，所以这个就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种条件，说这个变成一种无条件的一种的利他的心。不然的话，先这个从无条件的利他的心，先开始也从有条件的开始可以想的。所以说，比如说，农民一个人，农民的话，他也就是关系他的这些作为或者他的运用的东西，就是维系着很多的，就连接社会的很多层面，像一个学校一样的，学校也是社会很多无数人的这些税金的一些捐助，然后变成政府的公共的支出。如果你跑在马路上，用一些水欣赏一些风景，公园里面这些都有很多人的心血的付出，种植这些花园啊之类的，然后就是说支持这种的比较怎么讲公用的公器的这种运转那样的。所以就是说，工人、农民。学家、科学家在每一个层面上面都可以看到，他受惠于整个社会或者受惠于整个这种生命的系统一样。所以从这些很实际的这些层面，据说现在这个宇宙或者是整个地球上面的这些一切的众生呢，就是相互依靠的这种的很确实的具体的一种心，然后这个就是说从有条件的就觉得这个是他们的这种付出当中，应该他们也应该受到平等的这些就比较合理的这种公平的对待，合理的分享他们的这些资源，合理得到这些报酬这样的一种概念呢，就觉得特别重要。现在社会上也是很重严重的一个问题是说，比每一个地方付出的人的付出和所得是非常差距太大的，有一些人的付出或者是在他的位置上面。他可以轻松的，就是一个小时，很多很多的这些钱财可以得到，但是很多人就是流血流汗怎么样，也得不到太多的钱财，就是因为，就是说整个社会上面可能某一种的，确实这种对，人的这种付出的一种的平衡的伎俩，有些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比如说很多规划的这种想法，再有一些是有一些一定的原因嘛，但是总的来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依靠，就是细微的，哪怕到虫子、昆虫的这种的阶段，他们的很多劳动对人的这种的生活和，生活的品质都产生很大的利益啊。就是说，如果有些人想吃鱼的话，没有那些细微的微生物的话，那么大的鱼也没有存在的可能性一样。就是说，土地里面没有那么多虫子的话，没有完成这个就是长那么好的庄稼的这个可能性一样。所以从各个方面看到说，我们应该也是，利乐他们，尽管他们的存在是那么珍贵啊，所以我们就是有一种，就是利他的心，这个慢慢就转化了，就刚才讲的一切世俗的亲情和家庭的这种的，亲情的友情的这种的转变成利他，最终他们在受苦，如果没有证悟空真见，没有得到。智慧的话，他们会无限制的轮回，无限制的受苦。最终的利益并不是给他们，就是一些泛指世俗的一种的慈善呢、世俗的慈善很重要，人间的这些活动也很重要。 但是最终来讲，应该导引图出正确的一个道路。这个正确的道路就是说，利了他们能够跳脱轮回的这种束缚、无明的束缚、能够苦的束缚这种的离开的。所以这个上面的话，有很大的胸怀大志，不仅仅计较这些细微的这些条件的一些东西啊。然后，但是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很自然的有这样的愿力，说立了他们成为有情这圆满正觉，所以要经过这种世俗生活当中很具体的一种分析，然后渐渐的，就是你能够上升到利乐他人，然后无条件的希望的，而且你能够学习，或者是说，不是一种心理慰藉式的，但是是真正的给他们就是一整套的修行的这种道路和方法。发的愿也是这样的，哪怕你放生的时候也要念这些咒语发甘露丸呢，那你还不如喂一点鱼饲料好一点，是吧？我念甘露，念我念甘露，主要这个有差别，就是一个是。怎么讲呢？就是种植一种的，就是生生世世当中能够有解脱的这种的因缘的一种种子。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你吃饱多少次的话，还是继续受苦，这些的差别。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慈悲心里面，就是每一个人训练出来的一个自然的慈悲心。慈悲心不是留在一个书本里面的一个慈悲心。然后不是过去的大德和菩萨的一个行为，这个神话故事一样的，而是真正在自己的这些心识和行为当中，能够这个是可以从细微的这些层面可以培养到很这无限的这种慈悲啊，无限的这种菩提心和菩萨的这种愿心这样的，就上一次我们说的一样，不开始不要。尽量就是不要，就是开始就有一种的两头的这种心呢、就是说，这一切最终还是为了我自己。如果这样想的话，这个变成一个巨大的障碍。一定是理性的看到这些利他的这些需要，还有这些应当的一种责任，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心吧。就是说修行当中，这个如果你的智慧渐长的时候。以前弥勒日巴尊者讲的一样，就是说见空性发悲心。如果你见到一切空性、一切事物的这种无自性的，或者是无我的这种状态的话，很多人在迷茫迷幻当中，认为有我，为了我而这些受苦受难，这种轮回无尽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有巨大的慈悲心，就是希望他们从这种迷幻当中，从这种怎么讲自欺当中，就是。解脱，这样的一个心，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菩提心跟圣意的这种菩提心的一种的结合，然后就是从空真见的这些见解，有的时候，自然而然无造作的这种慈悲心的流露，但是如果虽然没有真正就是证得这种圆满的这种认悟我和发悟我的话，但是还是能够基于这种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细微的一些部分，然后你可以就是转化你的修行，转化你的这种的情绪和烦恼，变成慈悲善行和利乐所有一切众生，成就无上功德的这种的转化。所以我是真正的也是这样想，就是这几天也好，每一个星期里面我们讲每一节课的时候，你们都尽量就是把。这那一个星期就是当做一种就是对镜一样的，就是开始入手嘛。你我们不能等到就下一辈子再修行了，或者是说我先读完所有东西修行，一边读书一边修行，一边比如说文思一边修，这几个都不要脱离的话好。然后尽量就是用真诚的心去利他的心，然后解决别人的我能解决的是哪怕是世俗的这种的困难，我可以解决它，尽量。然后我们说，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财物都有限，时间的困难无限这样的。但是我说的是从自己身边这种具体能做的开始，这样的。然后发愿上面，我们说每天修行的时候都在发愿，说三界众生得到离苦得乐和这终究的这种正觉，而修行和所作所为。但是如果我们就是怎么讲呢？脱离这种行为和思维和这两个离开的太远，连。周边的这些一点都没有，这样的话，不，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真的是，就是因为下一部分的话，就变成我们介绍就是止观的修行的一些具体的内容，然后怎么样如何穿起这个圣义地的部分就是讲一些空性的这个部分，然后再就是融入到这些具体的三摩地的禅定的修行，所以我们这样的话，今天也是这样想的，就是。你们有问题的话可以问，你们也有些人也要走吗？10点多的时候，
像是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提到，就是说像那个玉凤斋到密法，